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五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北京已经通知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啊，将派最高级官员代替习近平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这位特使也将与特朗普团队举行会谈。此前特朗普不同寻常地邀请习近平出席他的就职典礼，似乎呢打算恢复他在白宫第一任期内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那种高层接触。报道指出，即便习近平不亲自出席，这也是北京为减少中美摩擦的前所未有之举。此前出席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都是中国驻美大使。知情人士透露，最有可能担任特使的人选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或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而特朗普团队则希望中方派出掌握更多权力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那么习近平派谁出任特使，背后隐藏什么深意？特朗普时代的美中关系将走向何处呢？讨论这些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和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我们欢迎两位嘉宾，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特朗普就职典礼在即，关心美中关系的人发现呢，今年的就职典礼将有所不同啊。一个方面呢，就是一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特使，而不是传统上的中国驻美大使，将出现在观礼台上。首先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特朗普为什么不同寻常地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他的就职典礼？他要向全世界和中国传递一个什么讯息呢？
对，川普啊是一个很独特的总统啊，他是一个不按常规出牌的人。这种不靠谱啊，也有他的好处，就是会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我认为呢，川普邀请习近平可能有这么三种可能啊。第一个呢，就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批评中国，但是现在毕竟他已经是后任总统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他需要改善呢与中国这种紧张的关系。同时呢，他也需要去探听啊，或者说揣摩中国领导人的对未来中美关系、中美贸易、高科技之间啊这样的态度。所以说呢，他需要接近中国政府但是我要指出，川普并不是只邀请中国领导人，他对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发出了邀请，也有像欧盟里面国家的也重要领导人也会出席典礼。第二种可能呢，川普邀请习近平，就像有些朋友分析家说的，他可能是个坑。什么叫坑呢？就是说因为你大家知道布林肯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习近平喜欢坐在两边的中间，就凸显了好像他在领导世界。而这一次习近平如果来参加他这个典礼，那么川普在上面侃侃而谈，而习近平做一个恭贺嘉宾，这样一个这个地位就分明了，谁是世界霸主，谁是世界真正领导人，这一个显然对习近平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他认为他是世界霸主。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深意，就是在厘清中俄关系。因为川普曾经信誓旦旦的说一天之内结束俄乌战争，那么要结束俄乌战争，除了乌克兰的问题以外，还有普京的问题。而现在普京呢，似乎要价呀非常的高四个独立州要克里米亚不退还有什么？这样一来，川普这个牌就打不下去了。这样他就采取另一个方式，我邀请习近平对中国伸出橄榄枝，这就让普京非常的紧张。因为普京呢，中苏之间关系有一个历史渊源。也就是在这个冷战期间呢，中苏之间关系恶化以后中国靠近了美国，中国这个邀请中访华， 这样一来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呢，让俄罗斯这边出现了孤立啊，这普京就非常着急啊。你看最近他就说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跟中国政府啊进行交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还有这么一种啊用意，也就是敦促俄罗斯尽快让步，做出停战撤军的准备。
嗯，看起来特朗普这一招呢啊有很多目的。特朗普不靠谱啊，还有呢叫什么特朗普说话不算数啊等等，这些呢是中国媒体对我们这位美国后任总统的啊普遍评价。习近平似乎呢也看透了特朗普的这个把戏。中国媒体报道说，特朗普的动机并非单纯的友好，对于特朗普而言，这种破格邀请是一种双赢策略。如果中方接受，他可以借机展现自己的外交成果；如果中方拒绝呢，他也可以将中美关系的紧张归咎于中国的不配合，从而为后续可能出台的对华强硬政策寻求合理的借口。现在习近平已经决定不来了，但是也没有完全拒绝特朗普，他将派一位代表啊，他的人作为特使前来。我来请教纽约州王维正教授，习近平这样做出于何种考量？特朗普会不会满意呢？
是，川普的话确实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啊，然后不按牌理出牌。那么习近平的话，他非常了解这个川普这个，因为过去曾经跟他打过交道，打了四年哈，所以很清楚他的这个风格。那么这一次这个川普看来好像是给足了中国足够的面子，比如邀请这个国家元首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但是事实上，在美国的这个总统新任总统就职的话，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惯例，多半都是各国住在华盛顿的这个使节来做，然后。中国决定派遣一个特使来参加的话，我觉得在外交上来讲也没有失礼。习近平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说您刚提到，就是他不要完全的拒绝川普，但是要防他这么一招。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比如说他来他如果自己来的话，然后上面的话所有的这个灯光都聚集在这个总统就当选人川普身上，他只是一个来祝贺的一个宾客而已，所以违背了这个说他所谓这个大国外交平起平坐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他还有另外一点顾虑，就是说万一因为川普又讲过说他要对中国的这个商品进行高关税等等，万一等到他这个回了北京之后，美国政府马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中国的货品施加高关税的话，这样会让习近平非常失面子。因为这个邀请本来是一开始的话是针对着中国人好面子这一个角度来出发的，结果最后的话他摆了他一道的话，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也是在防他这一手。所以既然如此的话，不如派一个特使。特使的话其实是比过去中国的这个派去参加美国新总统就职的这个规格稍微高一点。那我知道我们等一下会谈论到这个特使的人选哈，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也不会得罪川普。川普会不会不高兴？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点失望，但是我觉得不至于说到这个公开撕破脸的这个地步，因为他也了解说他自己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邀请的话是很出格的。
这很有意思啊，两国这个互相试探，特别是美中这样两个国家啊，敌对的这个竞争对手互相试探，然后背后呢隐藏着这么多的算计啊，真有意思。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天地良这位网友说，在中国只有政治局常委兼任的国家副主席才有实权，否则只是一个礼仪性的职务。在习制下的中国，李元朝、王岐山和现在的韩正本身都只是花瓶而已。所以这一次习认为韩正去是最合适的，既有级别又不会出任何风头。还是算计啊，挺有意思。另外一位叫答案说，按照习的治理习惯是要模糊自己的治理责任，如果启用蔡奇来处理美中关系，可能会明确习的责任。 还是算计。就是说呢，这个两国啊出手，两国你下一步下什么棋，这个、看起来呢是充满着这个计算的这个意思在里面。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金融时报》星期五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习近平的特使也将与特朗普团队举行会谈，就是说不仅仅是个礼仪性的，我也要做一点实事，因此要派特使。那么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投桃报李派遣高级官员参加，展现的这个是中方希望与美国新政府的关系有一个良好的开局。另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最近向美国提交了一份125万吨大豆的订单，报道说这份不大不小的订单蕴含深意。请教张博士啊，您怎么看中国方面的这个所谓的深意？
这个大豆订单很有意思啊，因为它会让我们想起啊，川普第一个任期时候的中美贸易战。因为当时也是川普抱怨中国买美国的商品太少了，于是中国呢就大量购买美国的大豆来平衡贸易的利差，啊，并且呢如果买少了，那这个有些州的农民还不满意啊，所以这个大豆啊很有意思，来换取了降低啊关税的利率。川普不久就要任职，于是北京要拿出这张旧船票。或许啊，想唤醒川普的记忆，就是中美之间还是要和为贵呀、啊。我们为什么要打呢？我们不如做生意，我买的大豆不就完了？你不是就是说贸易利差吗？可能想透露这个信息，但问题在于时与势啊，四年之后都不同了。旧船票登不上新客轮，四年过后，中美关系已经大不相同。我们可以从川普的这种团队可以看出，像蓬佩奥啊，他都是啊这个对华鹰派中的鹰派。那么习近平啊，就是说川普在这个团队的考虑上，他已经是为未来中美对抗做了准备。未来的对抗可不是贸易，不仅仅是贸易，还涉及到啊高科技，涉及到啊这种政治啊各个方面，甚至台海，它是一种一整套的啊，战略对策。习近平也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困境。一方面呢，他把自己抬上去了，就是我是啊世界领导人，我是国之大者，所以他推行着战狼外交。另一方面呢，他也知道跟美国如果关系处理不好，未来啊，他这个终身执政也很麻烦，经济也拉不上去，所以他又想重回啊韬光养晦的路，也要求这些人民日报、新华社啊。要讲好中美关系友好的故事，但是这两者是存在冲突的，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习近平的含情脉脉打动不了啊心肠硬于铁石的创。
张博士的比喻很有意思啊，大豆是一张旧船票，我们看看这张旧船票能不能上得了啊特朗普啊这艘新的客船。那么谁将担任习近平特使的这个重任，与特朗普团队举行会谈，这引起了外界广泛的猜测。知情人士透露呢，说习近平最有可能会派国家副主席韩正或是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作为特使，但是据报道，特朗普的一些顾问则希望中方派出蔡奇，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也就是习近平第一宠臣，啊，第一近臣这个蔡奇呢，来作为他的特使，因为蔡奇掌握更大更多的权力。来请教王教授，您判断谁最有可能成为习近平的特使？特使人选背后又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我觉得中美现在双方对于这个。中国派出来这个特使这个博弈的话，很有意思。因为如果说是从传统的这个外交礼仪来讲的话，国家元首派不能出来，然后派一个副元首出来啊，比如说像韩正啊，其实就说在外交礼仪上来讲的话，并不算失礼啊，而且应该也算是还不错。那么派一个外交 部长啊，然后他兼政治局委员王毅出来的话，因为王毅他通洋务的话，可能也可以说得通。但是我觉得这个川普的团队，希望点名要蔡奇，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他派来这个美方的话，希望能够这个派来这个特使呢，跟他们能够有做一些实质性的这个业务上的一个对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希望派遣蔡奇就很有道理，因为在中共是一个党国体制啊，真正最有权力的并不是在这个名衔上有着什么国家副主席啊、外交部长这些人，反而是中共政治局，然后常委只有七位常委，七个男生啊。蔡奇的话现在目前是排名第五，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说，蔡奇他从福建开始到浙江的话，都是长期跟随着习近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可以，您刚用的这个词叫做习近平的第一宠臣啊，那我就觉得说，美方的话可能是已经断定，就是说蔡奇他是有相当大的这个他相当为习近平所深信，然后是他所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权限，但是问题在于说这个派遣这个中共派遣的政治局的常委去出国去访问的话，通常是到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到这个非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体制上来讲的话有一些不合，所以看看吧，这个他们之间的博弈可能还会再继续几天。如果说蔡奇能够出来的话，我觉得是代表说美国新政府的话，对于中共的这个党国体制有一番新的体认，然后可能对于双方这个谈论这个工作层级的议题，特别是要搞清楚习近平的意图的话，可能会有所帮助。如果不行的话，派遣这个韩正出来的话，也不算失礼。
好的，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吧。瑞德克利尔他说，习近平应该是派韩正或王毅，而不是蔡奇出席特朗普就职典礼，因为特朗普更看重经贸利益，且充满不确定性，能否践行其第一任期把中共作为最主要的敌手付诸行动，值得怀疑，也值得期待。另外一位地狱天使说，川普钦点蔡奇出席，是不是因为他什么？川普钦点蔡奇出席，是不是因为他自己身高1.90米多，恰巧蔡奇也身高1.9米以上，所以想来一个99会鸿门宴，中美友谊天长地久啊？这个纯粹是开玩笑，但是也很有意思啊。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问题上来。特朗普对于中国及其领导人习近平的态度引人关注，他胜选后和后任期间呢，似乎改变了竞选期间一味攻击中国的这个强硬态度，转而大谈呢跟习近平个人关系相处很好，能合得来等等。来请教张博士，特朗普一方面任命了许多对中国极为强硬的官员入阁，另一方面呢却避免批评触怒中国，尤其是习近平，那么他要保持一个怎样的美中关系？特朗普时代的美中关系往哪个方向去走？这个是大家特别关注的问题，您怎么分析判断呢？
川普啊是一个商人出身的总统，所以商人思维影响他的政治思维，他注重交易和利益。他赞美习近平呢，说他们关系很好，他们是铁哥们儿，但是呢，他可能是运用中国的智慧，就是我给面子，但是美国人要的是实际，要的是具体的利益，我要领子不要面子，我就把面子送给你。川普进入第二个任期以后，中美关系啊是一个重中之重，川普呢可能跟拜登的做法截然不同，因为做拜登来说呢，他还是叫做合作、竞争这个对抗，他是三部曲。但是就在比如说高科技，采取小院高墙，他还是保持就是中美之间最起码不发生军事上的对抗保持一种相对的合作的态度。总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一种中美关系政策。但是对于川普来说呢？他在第一任期就已经展现了他这种强硬的手腕， 啊，所以他会全面遏制中国，无论是在地缘政治、经济和高科技上，甚至川普可以做到极端，那就是断链脱钩，啊，干脆我不跟你往来了，在军事上保持强势和威慑，啊，在高科技围堵上他也不会那么小心翼翼，还搞什么小院高墙，直截了当的对抗，极限施压。但是呢，当然我们也要说，川普执政，我们也要看到他的智慧。他在执政的过程中呢，他也并不会寻求跟中国直接发生对抗，但是他有些言论呢，确实让人很困惑。比如说对台湾，他可能让中国的小粉红就非常兴奋，就说了台湾要给保护费，啊，这个就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啊！台湾对世界对啊美国这么重要，第一岛链啊，这怎么会谈这个问题啊？会不会？啊，这个让习近平产生川普可以交易会出卖台湾，再其次，川普似乎对人权啊关注不大，那么会不会加重中国的人权灾难？这些事情啊都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好，那么现在国际观察人士呢，对于美中关系的未来的走向，看的的确不是很清楚。有人认为特朗普美国优先将削弱美国同盟，刚才张博士讲了，让北京觉得有机可乘。也有人认为呢，特朗普对北京将更加强硬啊，极限施压。还有人认为呢，他将与习近平达成某种妥协。那么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些不确定性？习近平时代啊，对不起啊，特朗普时代会不会扭转拜登时代形成的那种美中关系不会走回过去的那个趋势呢？
是，特朗普的话，他确实说了很多的话，不管在这个啊竞选的时候或当选以后讲的一些话，让很多的观察家感到非常的困惑。哇，这如果你是中国的这个在中南海的话，我相信你现在一直在烧头的想说，到底哪一句才是真的？嗯，那我首先要提到就是说，这个川普他讲的美国优先的话。不但是强调美国跟他的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他会要求这个北约国家组织啦、日本啦、还有像你刚刚提到台湾啦、等等，会加强这个军费。另外一方面的话，这个美国优先同样的适用于对中国、对北韩对伊朗的这些态度。换句话讲说，你期望说在川普领导之下，美国要跟中国平起平坐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最好放弃这样的一个打算。这个美国优先的话是对一体适用的。另外就是说，他是一个商人性格，然后他很多的外交的话是被人认为说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有这个交易性的这个可能性。那是不是有可能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像台湾这种，把它谈一个好价钱把它卖掉？第一个，台湾不是美国的东西，所以他没有权利卖啊。另外一个话就是说，这个东西他的团队里面的话也有一些是有识之士对这个情况很了解，甚至于对中国的话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包括这个国务卿的这个被提名人，包括这个国家安全国家安全顾问等等，他们对于中国的这个看法的话，是基本上来讲采取非常的这个批判。所以你说中美的关系是不是还可以回去啊？回不回得回去？我觉得从中国的领导人角度来讲的话，就他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可以说像是开关一样，或者说开自来水一样。我今天弄这个战狼外交不行的，我就回到韬光养晦。但问题是，国际局势的话不是像你这样，不是跟着你的节奏来的。当你在这个搞这个战狼外交的时候，你已经暴露出了你一个有这个对全球的野心，然后你要更改着全世界的这个以西方国家为主树立的这个自由主义这样的一个秩序，所以已经提高了西方国家普遍的一个戒心。所以即使是你要做一些基本的一些举动，要回到那个中美关系，就是说两个所谓的 G2 能够来治理全世界的话，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以我们一位网友的这个网评来结束我们那个讨论吧，就是鱼次郎，他这样说啊：民主国家总统就职典礼需要独裁国家领导人来站台背书吗？这才是诡异之处。好，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张杰博士和王威正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